我是范吉斐，您现在收听的是说故事的人。我跟我的老公萝卜头有数位落差，当然是我高他低啊，所以我除了是他老婆，同时也是他的 IT 部门，得要帮他排除各种手机障碍。比方说他会问我，我要怎么样才可以用 Google 地图送我们家住址给朋友呢？我就得要用他的手机操作给他看。但我还是很讨厌当他的 IT， 因为一进去他的手机之后就常常迷路。智慧型手机当初会流行起来，就是强调个人化，每个人可以照自己的习惯喜好去做编排，所以我要在他的手机上找到需要的功能，可能得要多花一点时间。我觉得很烦，为什么不能像以前的手机大家都长得一样呢？你有没有想过，在现在这个时代，我们连手机都是一人一个样，但为什么在爱情观上好像大家都还是差不多，好像就是要两个人终生厮守，这才叫圆满。两个人很爱，一定要住在一起吗？为什么一个人不能同时喜欢上两个人？如果一个人都不喜欢，这辈子就白活了吗？今天说故事的人的第一个主角是冠霖。冠霖27岁，是职业军人。我问他军人接受访问会不会不方便，冠霖坚持不会。他说他就是希望借我们的节目出柜。冠霖要出什么柜呢？他是一位无性恋者。无性恋的英文是 asexuality， 这指的是旁人对他来讲都没有性吸引力，长期处于低度性欲的状态。冠霖说他第一次察觉自己好像跟其他人不一样是在国中的时候。
国中的时候有一次去校外参访，然后那个应该是老师吧，其实我也不确定他到底是谁，反正就是他就有点像是在带活动这样子。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就突然问了一句说，欸，同学你在家会不会看 A 片啊？我就不会啊。然后他就你骗人吧，对，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说，为什么你把看 A 片这件事讲的好像大家都会做，我就是心里很疑惑，到底 A 片是什么，为什么要问男生这种问题。我第一次觉得我自己好像跟别人不一样。
因为没有性欲，当然也就不会看 A 片，是一直到23岁的时候，冠霖才不小心看到 A 片。
那时候是我其实我刚入伍不久，然后还去其他地方受训，然后那一次是刚好跟受训的那些弟兄们一起出去玩，晚上住四人房这样子。那天其实玩的蛮累的，晚上其实洗完澡我就其实就准备了，就是躺上床我就准备要睡觉了，但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开来看了。
打开来看的当然就是 A 片啦。
那一间房是床，然后正对着一个大电视。那时候我就看到，听到有声音，那是什么？就探头起来看一下，是什么？就是在我看到 A 片是一个我有点不知情的状况下就看到了，就所以我看到了那个当下，我只觉得就是那个场景会不会太真实了？我觉得好像带有一点厌恶吧，但没有到很多。
看了毫无感觉，甚至有点小小的反感，这就是冠霖对 A 片的初体验。他后来在网络上知道了无性恋这个概念，发现无性恋有许多特征跟自己很相像。
对性没有需求这件事情啊，觉得这那时候好像还是大学吧，就已经觉得蛮切合我的啊。对，但是当时我其实没有特别想说自己是不是属于无性恋这个群体，但是我可以很明确知道我对于性没有任何的想法。其实这个也有一部分是跟我的当时同班同学也有他也有一点点影响我，就是因为我们平常他算是有点打趣的在我说， 冠霖，你到底什么时候交女朋友啊？什么之类的。其实对于这些问我要不要交女朋友，这些字，我一律都是回答随缘这样子。然后，我那个同学他就也讲好几次吧，他就说：“哎、欸，冠霖，你是不是同性恋啊？所以你才不去跟人家打炮。”虽然他是开玩笑，但是我还是有认真想一下他讲的这件事情。但我又觉得好像同性恋吗？好像也不太算是吧，我也不知道。但是就算是那时候更意识到说自己对于性没有需求，然后就是更确切知道自己跟一般人的想法好像不太一样。
因为不看 A 片，没有性的需求，也不喜欢过于亲密的肢体接触，所以冠霖当时就觉得自己大致上符合无性恋的特征。但冠霖一直到去年经过一次主动探索身体情欲的机会之后，才确定自己就是无性恋者。
有一次活动结束要回家的过程中才知道说，哎，他跟我家住得很近。那一次就是我们一起骑车回家，然后就是他有说之后可以去他家玩啊什么之类的，就促成下一次我 去他家跟他碰面聊天这样子。然后那一次去他家聊的时候，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可以就是突然讲着讲着就开始有点掏心掏肺。然后也有跟他讲说，我发现就是到目前为止我其实完全没有任何想要跟人有性关系的这样的念头。然后那时候就他就问我说，那你想要试试吗？我就想说，好像也不是不行。其实那个时候我也在那个时间点，是我想要确认，我想要确定自己是不是，所以算是因缘巧合吧，就是就跟他到他的房间去就上床了。我们俩躺上床之后，我们就互看，然后因为我没有跟他上过床，说实在，所以他让我抱着他这样子。就亲我这边啊，然后
亲你的额头，
对，亲我的额头，然后手慢慢就是碰触我这样子。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他也一直问我说，就是这样 OK？ 哎，都会确认我 O 不 OK？ 然后就是我发现，就是在他开始慢慢往下，然后一直到接近我的胯下这些地方的时候，我就觉得，先等一下，我就直接跟他讲，先等一下，对，就是到这边就好这样子。
所以你确定是不喜欢他碰你，不是不喜欢这个人？
跟他的人没有关系，就是他这个触碰的动作这样。
对，所以你非常确定是因为触碰的这个动作？
对对对对对对。
可是你触摸他的时候，你的感觉怎么样？
因为他身形比较大，然后有时候抱着。我也有试着去摸他的身体嘛，我只是其实从头到尾只有一个感觉，就是我好像在抱一个大大枕头这样子，很舒服。对，除此之外其实没有其他任何的感觉。
所以你不觉得你是还没有碰到对的人？
也有可能是没有遇到那个人吧，但是就现阶段对我来说，我还是不会有特别想要有性经验、性生活的状态啦。
那你会不会自慰？
不常。
也不常？
不常。
这其实蛮颠覆我的三观的，人的 DNA 里面应该就有性欲这一样吧，不然人类怎么繁衍后代呢？但也有可能无性恋本来就有，只是以前我们不知道而已。好吧，那不要性，那爱情呢？
你不会想要爱情吗？
我觉得我想要的是当我难过的时候，有人可以给我拍拍，可以让我讨拍这样子。我一直以来都没有想要跟人家有性关系。
所以你觉得你的爱情是不包括肉体上的这个部分？
对，就是单纯精神上，
就是你难过的时候跟你讲讲话，这样就好了。
对对对对。
性的爱是27岁的冠霖对亲密关系的认同，但我们接下来要访问的阿球， 很多人会说他是在光谱的另一头。这种恋爱的方式叫做波粒。波粒的英文是 polyamory， 指的是多重伴侣关系，也就是一段感情有超过两个互相知情同意的参与者。这跟一般说的开放式关系有一点不一样。所谓的开放式关系，还是会有一对主要的一对一伴侣，只是他们可以各自跟别人发生性关系。不管是多重伴侣或是开放式关系，都算是非一对一关系的例子。我们今天访谈的主角阿球，是开放多重关系社群波粒打开开的创办人。阿球跟他的男友阿言一起实践开放多重关系已经超过了20年。20多年前，阿球跟阿言约会的时候就直接挑明他不能接受一对一的关系。
感觉到自由这个事情对我很重要，那时候还在 dating 嘛，约会的时候啊，然后聊一聊，就是说，哎，我其实我是想要开放关系的，就是我希望未来是开放的。我那时候就我男朋友讲说，哎，我希望就是我可以在跟别人约，或者是跟别人约会或出去，或者是在认识新的人。
当时20多岁的阿球经历了几段封闭式的关系，认知到自由这件事对他很重要，但对于如何实践开放式关系，并没有太多的想法。他知道自己想跟阿言有一个长期稳定的关系，但对于这个开放式关系要开到哪里，是只能上床吗？还是也可以约会，并没有太明确的想法。
所以对你来讲，所谓的开放式关系只是在性上面开放，但并不表示感情上是开放的。
那时候没有讲到那么多，我只觉得说有一个男朋友已经要花很多精神了，所以没有打算再去谈其他的恋爱。我那时候就说我要开放，然后我希望就是很多事情是可以给我自由，不要太管我这样。他呢，就是那时候正在读一本书叫做《爱自由与单独》，就是奥修，你知道，他就告诉读者说，如果你爱一个人，就要给他自由。所以他就说，哦，好，现在我们就来试试看吧，这样。对，所以我们后来就开始了。
答应是答应了。但当阿言知道阿球真的开始实践，开始约人的时候，吃醋、冷战、愤怒，各种情绪开始一一报道。
他第一次意识到，我去约人，我有在约人这样，然后他其实就引发了他很多很多的情绪。
他怎么发现的？
很简单啊，因为他是天蝎座，他会不小心看到我的密码或什么之类的，然后他就偶尔会进去，稍微看一下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我没有很介意他看，但是我后来跟他讲说，如果你要看，你就不要生气；如果你要生气，你就不要看，你自己决定。
所以他决定看，然后生
气就生气了。
当时阿言家在台东，每一次阿言从台东探望家人回到台北，就会下意识的认定他不在台北这几天，阿球一定有跟别人约，然后就会跟阿球冷战。有一次两人本来在约会还好好的，但阿言在言语中又开始用怀疑的口气刺探，平时情绪比较内敛的阿球爆炸了，两人当街就大吵了一架。
那也算是我第一次情绪有点崩溃。我们吵完架之后冷战1-2个小时，然后就在信义成品的那个大门，然后我就看到他了，然后他也看到我了，我们就碰到面之后我就大哭这样子。那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之间就觉得万般委屈，就是有一种像是我其实是爱你的，我其实是想跟你在一起的，我只是觉得我们需要是开放关系，你为什么一直在质疑我对你的爱，或者为什么都不相信我其实是在意你的。就是我那时候还讲说我很肥皂，就我就像跟他讲说，你为什么都不相信我，就难道我一定要就是譬如说跑到马路上被车撞死之后，你就是在死在你怀里你才会相信我是爱你的吗，什么之类的。那我猜他大概是第一次看到我哭成那样。他其实就在那过程里面，我猜他是在那过程里面第一次看到我这么难过，然后意识到我真的是在意他的。所以我们的那个吵架那个情绪就稍微和平了一小段时间。对，但他还没有完全接受，是因为他看到了那个我的就是那个在意点，所以他就好像得到了某种保证，觉得他的确是被爱的。
所以接下来就不用为这个事情吵架了。
为了让阿球也体会到吃醋的感觉，阿言决定他也去约别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没想到这一招还真的让两个人
就不吵了耶。
他自己生日的时候约了他人生就算是第一个一夜情，然后约了之后呢，他就觉得说好，我现在约了一个一夜情，而且那个对象看还不错，可能是我喜欢的那种型，他要拿来给我炫耀，然后让我觉得吃醋，然后让我觉得怎么可以这样，那我们不要开放好不好，他的那个如意算盘是这样打的、哦、所以他很细致勃勃，他那天还拍照，就是约完之后还跟他拍照给我看，说哎，你看我约了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我没想到我那个时候反应第一个就是天哪，好好哦，为什么没有叫我。他那次一开始意识到，哦，原来真的我不会在意，我也不会那么吃醋这个事情。然后也因为这样，所以他开始跟那个人就变床伴了。然后有第一个床伴，就第二个床伴。然后他就体验到一件事情是说，跟一个人真的是可以上床当朋友，跟那个人上完床之后，可以跟他聊天。然后聊完之后，其实也关心彼此的生活，但是他从来没有想要跟那个人在一起，他还是想跟我在一起。他透过这样的经验之后，突然意识到，哎，我可能也是这个状况。刚开始那个性生活可以开放的这个一大段长长的历程，大概就是从他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整个就变得岁月静好，就是完全都没有问题。有一次我在家里工作的时候，突然就是有一个人打电话过来，我说，哎，我们不是要约什么时候吗？你不是要约我，就是我们不是要做吗？这样子类的。我说什么？后来跟他聊了一下下，我才发现，哦，原来是我男朋友在约炮的时候把我的电话当成他的电话给出去了。然后那时候就变成是，就是我还要帮他处理就是后续的安抚的动作这样。对，甚至还有一次，譬如说我第二个男友他约好了一个早上8点多的一个炮这样子。对，但那时候他说他很怕他自己起不来，所以那时候刚好我6点多就要搭火车去台东，我就想说可不可以帮他 morning call， 我就非常尽责的说，哎哎，起来约炮咯这样。我觉得会有常常会有这种很有趣的日常生活的，而且是很亲密的家人会做的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阿球跟男友的关系稳定维持5-6年，有了越来越深厚的默契跟亲密感。阿球自己说，这是岁月静好的高光期，然后两人的关系又来到了另一个阶段。
岁月静好大概4-5年、5-6年，这是我第一次进入这么长期的关系，然后真的感觉到这有一个人真的是在意你跟陪你跟爱你的这样，所以那时候其实是蛮开心的。可是同时那个热情跟那个欲望就是很容易就会整个降到谷底。岁月静好，但是有点像是老僧入定或者是一潭死水这样。我那时候就常常有一种感觉，是我好希望再被恋爱或是那个热情再烧一遍，好想回春，你知道，就是你知道，好想好好的傻一遍，你知道，就是那
谈恋爱，
对，就是谈恋爱，因为谈恋爱就会变傻，就好喜欢那种感觉，对，因为很久很久没有了这样。
阿球想清楚，确定要朝这个方向尝试之后，他跟阿言约在一家酒吧，跟他分享自己这个想谈恋爱、尝试新关系的想法。阿言一开始也觉得可以试试看，没有什么问题。但过不久他又开始心情不好，好像新的冷战循环又要开始了。
那段时间我大概就感觉到他有一两个礼拜或者是两三个礼拜对我好像就比较冷淡，然后比较远。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哦，可是不是又来了这样。所以我有一次我就趁我出差在就是在东部的时候打电话给他说，你现在到底在干嘛，你到底怎么了，你不要逃避，就是直接讲出来这样。所以情绪很高，可是他就是很直接就讲出来，讲说对，因为他有一次看到就目睹我跟我那时候约会那个人，他突然就觉得他内心好像看到一个幻影，那个幻影是我跟那个人在舞台正中央，然后那个 spotlight 打在我们身上，然后他就是一个在舞台边边很悲惨想要下戏已经要下戏的演员，他觉得哦好难过，然后他就进入到那个情绪里面。我说你到底在想什么？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而且他那一天看到的他根本也不是去找我，他只是去我工作的地方找别人有其他的工作要做这样，对不对？而且也光是那样讲出来，他自己也笑起来说，我到底在想什么，就怎么会这么蠢，这样在想这个事情。所以那次讲完之后我们好像就还好了。
毕竟也是交往了好几年，阿言这一次算是很快就克服了自己会被取代的内心小剧场，甚至不久之后自己也交了一位男友，两人继续稳定交往，各自住并且各自经营自己的粉红泡泡生活。直到有一天
阿言告诉阿球，他希望跟另外一位情人同居。
真正对我来讲比较大的考验是来自于后来他跟我说，他想要跟那个人同居。
那时候跟男朋友是住在一起的吗？
一直都不是住在一起的、
哦、一直都不是。
对对对。
Okay, 好好，
那我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说，哦哇，什么叫做突然在短短的十分钟之内，我脑袋中就演了大概十年的大合剧。当他跟我讲这句话的时候，我突然就真的就身临其境的看到说，我们现在关系可能不错，可是因为他跟他住在一起，然后关系就越来越好越来越好，有一天他们两个人就会结婚，然后有一天就是我跟他终究会变成那个就是在忠孝东路上相遇然后不相认的两个人，然后落叶还在我们背后这样飘过的，就很像我男朋友看到那个什么舞台，那个我那时候真的有看到那样子的场景。
这是可是倒过来了，这是 spotlight 在他们两个人身上，你是那个要下戏的。
对对、嗯、而且是那种十年之后在街头上错身而过的戏码这样的。在那个过程里面我就很强烈的觉得我不被爱这样，所以我那时候就很快的传 LINE 给我男朋友讲说，哎、欸，我觉得你最近就是真的越来越不在意我这样。啊，你也知道，就当伴侣讲这个事情的时候，脑袋那个警戒就会想起来的。所以我男朋友就是买了很多很好吃的东西，然后到我房间准备就是做第一步紧急处理这样。我觉得我男朋友好的地方或厉害的地方是，那一次并没有因为我吃了好吃的东西之后，然后我们这个话题就转过去了。他后来其实很直接的问我说，哎，你为什么会觉得我越来越不在意你？我们现在的关系不是还很好吗？我们的约会时间都一模一样啊，我们相处的时间也没有减少啊，你为什么会这样觉得呢？我觉得那句话其实点醒我，就是我突然意识到我好像被某个恐惧攻击了，是一个幻影，虚幻的恐惧攻击了。的确啊，就是我们关系现在就是跟以前一模一样，那我那个害怕到底从哪里来的？他们要住在一起，很大部分是因为我的原因。
为什么？
因为我不喜欢跟人住在一起。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各自住各自的房间，有空的时候我去你家或你到我家，这对我来讲是一个最舒适的距离。我男友却是一个比较喜欢，他喜欢回到家有人，他喜欢跟人一起互动，他希望回到家的时候家里是热闹的。所以我反应这么剧烈的原因是因为他男朋友做到了一件我做不到的事情。以前我就觉得 OK 啊，不管他在外面有谁跟谁交往或跟别人怎么样，我觉得我还是有一个不可取代的地位在。可是这个地位在他可以跟他同居这件事情上，我就完全的输了。所以对我来说，我就觉得那个输会让我有很强烈的不安全感。可是这不安全感是真的吗？我那时候问我自己，是真的吗？还是他只是一个幻影而已？所以我那时候就后来就决定说，哎呦，我跟我男友讲说，我其实是还是会害怕。但是如果你真的因为想要跟一个人住在一起，而且他又是一个不错的对象的话，那你们就住没关系，我 OK。那事实证明，从那时候到现在，其实我们关系还是很好。
一边听阿球的故事，你会不会觉得阿球经历的开放或者多重关系跟我们熟悉的伴侣生活好像也没什么不同？一样可以有长期稳定的关系，一样有长期累积的默契跟信任，一样也会面对柴米油盐平淡的生活。差别就在他们接受了自己爱的人，都有爱上别人的权利跟空间。我问自己有没有办法做到，如果是过去式，就是什么前女友或前妻的，好像可以。萝卜头跟我说过，以前曾经很爱的人，现在对他来说，就像挂在天上的星星，抬头看的时候，心中有时候还会觉得很温暖。就我没有问题啊，星星嘛，很远啊。但现在进行式嘛，有点难。因为当初会跟萝卜头定下来，就是因为我知道我在他心中就算不是唯一好了，我绝对是第一名。
你觉不觉得在一般的关系里面，很多时候是他找的是一个我在你心目中是第一名的这个重要性？ 你觉得你跟你男朋友之间有没有这个东西？
我们可能没有那么明确的有这个比较。那 我觉得我在这二十年的学习比较是说，比较一定会引起竞争，然后关系容易崩坏。我学习到的东西是，起码我们目前都是在意彼此的，那个不是第几名的问题。那对我来讲，我目前哦，就是我现在有他这个男朋友，然后算是我主要关系，我有大概有一些一两个偶尔会 dating 的对象。那所以对我来说，他就是很有明确的那个位阶在，因为我其实不是很喜欢就是有再有其他人管我，就因为自由嘛，对。可是对我男朋友来说，他觉得我跟他另外一个男朋友是没有主次关系的，两段都是独特的关系，所以不会有那个比较的顺序。对，我觉得很多人会想象到是跟一个人谈恋爱或最后结婚，或者是或没有结婚在一起的时候，有一种合一的感觉，你是我的，我是你的，我们好像彼此都在对方身上有某种所有权。我不是那么喜欢这种说法，我比较相信是我们两个是独立的个体，我们是陪伴彼此度过一生的人。也因为是彼此是独立的个体，所以我并不需要也不应该去影响他，或者是期待他一定要为我做什么。
可是我觉得你们两个人之间还是有一种承诺吧，你还是觉得这是我要度过一生的人。
对我来说，承诺是一个自然而然形成的感受。我不知道范姐这边有没有听过，就是有人跟你讲说我永远爱你这种事情这样。
有啊，我老公老是这样讲。
你会相信吗？
我会相信，因为我老公是没有办法撒谎的人，他说这个话的时候他绝对是真心的，但能不能做到是另外一回事
。很像这种感觉，很像这种感觉，就是我觉得很多东西就像承诺，就有点像这个东西，他如果他变成是要被验证的时候，他其实有时候很难经得起验证。可是当说那个承诺的时候，它其实是一种心意，所以我不太相信讲出来的那些事情是不是真的是一定要实现的。他讲了好多好多很有趣的事情，也不一定有实现过，对。但我相信是那个心意。那可是我感受到承诺感不是从那个承诺这种说承诺出来的，而是一种我们伴侣之间的可预测性。我们这么久，然后经历过这么多事情，我们明明有这么多的机会可以跟别人在一起，可以发展不同的关系，可是二十年下来，他没有选择别人，我也没有选择别人，我没有抛弃彼此，所以感觉上那个承诺感的那种感觉，其实是这样累积下来的，它不是说出来的。
这是时间跟行为累积起来的一个互相的默契了。
讲得很好，就他的确就是累积起来的默契。我们的关系比较像是因为这样子的累积下来，我们看到彼此一直要陪伴彼此的那一种动向。对，但是这个也大概也会有一个理解是，如果到时候他真的为了其他人而离开我，我也觉得那是 OK 的。为什么？因为那是他的选择。
你以前可能比较容易觉得被威胁会没有安全感，但是后来经过这些试炼之后，你比较不会陷入那个不安全感里面。
对，因为所以我就讲，有时候那个不安全感很像是某种幻影。我觉得是透过开放多重关系，我跟那个幻影交手的次数多了，我开始意识到，哦，那个只是我过去创伤的隐隐作痛，它不是真的，它是一个我困在过去的就是反应里面，关系毁坏，有时候真的是双方的拉扯。那如果放下那个拉扯，其实有时候关系反而是蛮自在的，可以运作下去的。
我觉得很多人在找安全感的时候，总是要跟对方讲说你没有给我安全感，可事实上安全感是要跟自己要，不是跟别人要。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开放或多重关系好像就是你好像索求要跟一直要跟别人索求爱，然后你要很多很多的关系满足自己。可是在我的开放多重关系里面，我觉得反而是我慢慢长成了一个完整的自己，他也慢慢长成了一个完整的自己。
我听说台湾有个民间信仰，每年七夕
七星娘娘会把人世间未婚的成年男女制成名册，向天庭呈报。月下老人收到名册之后，就会按照个性啊、兴趣啊等等，把适合的两人用红线绑牢了两人的脚，这两人就会成为一对佳偶。我觉得感情好的 couple 就是这条红线很强吧，即使受到很多人生的考验，它就是不会断，有时甚至会变得更坚强。在我看，阿球跟阿言脚上绑的这条红线，可比很多一对一的 couple 还要强得多了。
那种一对一封闭关系或婚姻，它其实是为了保证爱存在，为了保护爱存在，所以他设立了很多 no rules， 就是不可以做的东西。然后你不能做这个，你不能做这个，你不能做这个。我们把爱保护在这里面，可是也因为保护那么多，所以我们从来不知道他爱到底存不存在。可是对我来说啊，我觉得开放关系或我跟他的关系比较像是，你可以做这个，你也可以做这个，你也可以做这个，我也什么都可以做。可是就算你什么都可以做，我们都不断的在选择彼此。只要你今天没有说你要离开，我就知道你今天又选择了我，好像随时随地你都在选择我的感觉。所以那个动力其实是更强的。我们的 bondage 或者我们的连结或我们的束缚，其实是在那个无形的关系里面进行，而不是靠一条有形的规则或者是绳子绑住。很多人真的会用，譬如说你们开放，所以你们关系是不是不够深或不够稳固，或者它其实就玩玩，或者是一个，其实我觉得不是，我们的关系其实就跟一般人想象的爱情是差不多的，而且他也因为我们面对过很多考验，所谓的嫉妒或者是比较的考验，所以某种程度上他其实淬炼的东西其实是蛮 更坚固或更深的啦。
在开放式关系中，每个人都可以去量身打造适合自己的关系。以阿球为例子，他跟阿言有各自的感情生活，但彼此不用特别去认识对方的情人。像是在2012年伴侣盟举办凯道伴桌，阿球曾经跟阿言的情人见过面，说实话他当时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应对。
2012好，伴侣盟办了一个凯道伴桌，然后我男朋友就竟然就选了那一天，说那一天他会来参加，然后也把他另外一个就是那时候的另外一个男友一起带来，我们可以见个面。所以我觉得那一天就是一个全部的人都尴尬的状况，就是我男朋友坐中间，然后他一手拉住我就是坐边边，然后他右手拉住他另外一个男朋友就是坐那边。我猜我们三个人都是第一次遇到这个状况，所以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有礼貌的回应，或者是就是进退得宜的面对这个状况。所以我们就努力的找话题，然后我觉得他男友更可怜，因为那个地方都是我的朋友、我的义工、我的同事们这样，所以他就很像那个小媳妇，就是他第一次见到他交往对象的刚在一起不久，
正宫
对正宫，或者是好，反正就是另外一个男友的时候，他就见到一票他的人这样子。所以他很真的像小媳妇，一下帮别人就是倒水，一下帮别人端菜，一下帮别人就是擦桌子什么，就真的好可怜哦。所以我后来那次就跟我男朋友讲说，其实我们不一定要像一个家庭一样每次都三个人出现在一起，我们可以各过各的，我们是我们的生活，你跟他是你跟他的生活。所以从那一次开始之后，哎，的确我们就会把那个关系就是空间或区隔拉开一点，我们不用去面对这么难以处理，那个是尴尬啦，不是说会什么妒火中烧，或者是拿什么刀砍人，还是拿汤泼谁，是不是那种，不是那种戏码，而是真的就是尴尬。所以我们后来就决定，就是我们的关系可以不要这么的大家都在一起，就是各过各的生活都很好。我觉得我跟我男朋友的关系是两座森林慢慢靠近，我有我的生态系，他有他的生态系，然后我们在边界慢慢的靠近。那这个比较像是我期待的伴侣关系或者爱情吧。
你觉得像这样的开放性关系是适合大部分人的吗？还是某一种特质的人？
我觉得其实每个人都有机会或都有可能进入到这样的关系，只是说这个社会对于爱情的脚本，就是爱情的剧本太狭隘了，所以当遇到可能开放或可能要进入到多重关系的状况之下，可能会慌掉，然后再加上情绪起来的时候，就所有都乱了套这样。譬如说我自己在写论文，就是写我这一段关系跟访谈了大概39位就是不管是开放或者是多重关系的人，我可以从他们里面故事听到，有些人甚至根本不需要 吵架，但开放这个部分，只要原本的规则是彼此都觉得 OK 的，或者是他默契是建立起来的，其实大部分的人不一定要经历这么强烈的冲突。所以我觉得，其实每个人都有可能会遇到，而、啊、只是说，有没有办法突破前面那一关？那什么样子的人其实会比较容易度过去？我觉得，其实懂得怎么从做中学的人，不怕冲突的人，然后在过程里面也会反省，就是看到自己发生什么事的人，我觉得这几个特色的人比较容易进入到这样的关系，然后身上的伤比较没有那么多。
在自由的环境中慢慢长成一个完整的自己，这是我在整场访谈中感受到阿球非常重视的价值。他与阿言对自由的追求，让他们愿意抛掉现成的感情脚本，用大量的心力去打造跟维系两人的关系。访谈的最后，我问他这一路走来最正面的经验是什么，他跟我说是不必阉割自己的自我实现。
我曾经跟某一任在一起的时候，不能在他面前谈我过去的男友，因为我只要 我记得我跟他有一次去吃夜市的时候，吃到一半我突然就想说，哎，那个人蛮帅的蛮可爱的，然后他后来就七天不跟我讲话。后来有一次我们约会去那个看飞机，然后我就不小心说溜口说，哎，我之前某一任也带我来这边，然后又是七天不跟我讲话。 我从那两种经验里面就感受到，就是我为什么要，就是我很爱你，但是我为什么要为了你隐藏部分的自己，然后为了你改变好多好多我的言语习惯生活什么之类的。对，而且不是自愿的，是为了讨好你我才这样做的，它不会让我快乐。对，其实大部分人卡是卡在哪里，就是我想找其他人，或者是我想要在欲望里面探索我是什么样子，它其实是个个人发展自我实现。可是很多人其实是因为卡在伴侣关系，他牺牲了或阉割了自己的自我实现，所以开放关系好像就是要在伴侣关系跟自我实现里面慢慢拉到一个平衡，真的是彼此很在意彼此才会这样子搅和进去。如果你不爱彼此，你就直接分手就好了。所以会想要开放或多重关系的人，都是大部分都是因为还想要这个关系，还想要这个人，他只是有另外一个也很重要的叫自己要去完成。很多人只看到那个，你一直想找外面代表你不爱这个人，其实不是，就是因为爱所以才想要继续找出一条平衡的路。我觉得我男友给我最大最大的爱，就是他给我很多自由，而我给他最大最大的爱，其实也是我给他很多自由。也因为彼此都给彼此很多自由，所以我们反而靠得更近，因为没有那个被捆绑的恐惧感在。
在访谈的过程中，我一直在问自己，阿球跟阿言的开放式关系是不是个更好的关系模式？我想这是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因为没有两个人是一样的。他们两人的开放式关系开花结果了，并不表示你的我的开放关系就一定风调雨顺。但我的确觉得，太多人把婚姻看得像书店里买来的定型化契约，因为大家都这样，所以我们两人该尽的义务、该有的权利就是这样了吧。如果两个人能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坐下来好好拟一个属于我们两个人的专属合约，这样不会更好吗？那些你想都不想就认定是洪水猛兽，绝对不可以触碰的，是不是还有协商与讨论的空间呢？我们能不能在自己最爱的人面前诚实展示自己最深层的需要呢？我也想跟阿球讲，被捆绑对你是一种恐惧，但对有些人却恰恰是人生最美好的事。我看过一个 TED 演讲，主讲是一个叫 Esther Perel 的伴侣咨商师，他说我们期待伴侣是自己最好的朋友，值得托付的知音，激情澎湃的情人，要有安全感又有神秘感，要有熟悉感也要充满惊喜，要当我精神上的寄托，也要让我成为更好的人，最后相爱一辈子，至死不渝。这样的一个人在你生命中出现了吗？
说故事的人是由范琪斐的美国时间与时在影像共同制作，主持人是范琪斐，由陈彦豪统筹制作。这一集《我们的爱不唯一》是由王和洛企划，剪辑是王伯安，混音是赵仁俊。如果你喜欢说故事的人，请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给我们五星好评，并将这个节目分享给你的朋友。说故事的人，我们下次见。